天主教亚洲真理电台，以下播出的节目是《喜乐人家》。丽莎，
嗯，
今天有朋友到我们家、哦、
啊，谁呀、啊？
耶稣啊！
哎，东木啊，你有什么毛病啊？你发高烧了？来来来，我看一下。
我没有发烧了。
那你为什么说耶稣今天要到我们家、啊？
你看看今天的福音嘛，耶稣到杂凯家，哎，其实我也好想有一天耶稣能到我们家来嘛。
多么
嗯，
其实耶稣天天都到我们家，不是吗？
哪有，我都没有看到。
你问老爸，
老爸有吗？
啊，我同意丽莎的说法啊。
啊，
如果耶稣没有天天跟我们同在，没有天天来我们家，恐怕我们很难安心在这百龙门磨小牙了。不过，扎凯的福气的确是让人羡慕。对了，丽莎，
嗯。
好久没有听到你念福音了吧？
嗯，
今天换换口味，
嗯，
那你来念一念福音。
嘿嘿，多谢老爸。
好好好，我今天念福音啊。今天还是《圣路加福音》第19章1到10节。那时候，耶稣路过耶里哥城，那里有一个人名叫扎凯，是位家财富有的税务长。他渴望看看耶稣是什么人，但是由于人多，他又身材矮小，不能看见。于是他跑到前面去，爬上了一棵桑树，要看看耶稣，因为耶稣就要从那里经过。耶稣来到那里，抬头一看，对他说：扎凯，快下来，我今天要住在你家里。他便赶快下来，高兴地接待耶稣。众人看见，就都纷纷议论说，他竟然到罪人家里去投诉。扎凯站起来对主说：主啊，请看，我把我的一半财产施舍给穷人，我如果欺骗过谁，我就赔偿他4倍。耶稣对他说：今天救恩到了这一家，因为他也是亚巴郎的子孙。因为人子来是要寻找并拯救迷失了的人。
嗯，因为人子来是要寻找并拯救迷失了的人，也就是说，这个杂凯在耶稣的眼里就是一个迷失的人，对不对？
嗯，不过杂凯很好玩哈，
很可爱哈。
对呀、啊，你看他如果按照福音上来讲，他身材矮小，
嗯，
那如果有很多人群，他显得矮小就看不见，
看不见了嘛。
那如果是东木，如果是你身材矮小，那你小时候总也有个这样的经验啊。
有，
你要看什么东西，你怎么办？
人太多了不看。
哎，他人太多不看。要我呢，我就会跳啊跳啊跳啊跳啊，在后头跳跳、啊、这样看嘛。
那多累啊！
哎，可是想看到，
不看不就好了吗？
不成，得看到。
你怎么这么别扭呢？
对，你看杂凯就这么别扭啊。
嗯、
他就说不成，他得看一看。
嗯
嗯。
啊，所以他，你看他的动作是这样。
嗯。
他因为身材很小不能看见，于是他跑到前面去、
嗯、
跑啊跑啊跑，
先到耶稣要必经过的路的前方。
对、
哎、
然后呢、哎、他还很有方法啊，
爬到树上去，
爬到树上去、
嗯、
这个我就做不到。
其实哈，要想了解说扎凯为什么这么急切的一定要看到耶稣哈、
嗯嗯、
在、这个故事里面要了解到扎凯他的背景、
嗯、
他是一个税务员，
嗯，
而且他是一个很坏的税务员，
嗯，
没事呢还跟人家超收，超收不超收、嗯、少还超收多，
为什么？为什么？
哎，一半缴国家，一半搁自己口袋，才能很快的成为富人呢、啊
哦？说的也是哦，因为他是一个家财富有的税务长，
对，他家财富有就是这样搞来的，
哦、
嗯，
对，人家交给国家1000块，在他口袋也1000块啊，可是久而久之呢，
他跟国家一样多呀，
对对对对对。 但可是久而久之的结果，大家都知道了他这个恶劣的行径，可是他是个税务员，一般的人民又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反抗他，他可以找出各种的理由把这个人民治罪啊。
嗯，
所以就越来越孤立，越来越孤立。
所以他是个孤单的人，
非常孤单，
没有朋友，
没有朋友，什么都没有了。哎，可是突然间有一天，他不知道怎么觉悟了，也听说了耶稣可以原谅人所犯的各种的过错啊，他就想看看，你这个人能原谅别人的过错，又能替人治病，瘸子走路的瞎子看见你，到底长什么样的三头六臂？我非看看你不行。可就接着就是像你哥，他有一天听说耶稣要从他们那儿过了，哎，他就赶上去看，个矮呀，冰冷不冷跳了半天，还是看不到啊。那所以他才想出了下一个办法，
爬，
哎，爬树到树上去看。可是好像也有一种说法，说这是个不礼貌的作为，是不是吧？
是不礼貌
啊。
对，其实没有办法，可能他也应该来讲说，既然是税吏长啊，一个长官，找几个税吏来。背我上去，
来或者把耶稣招来也行啊！
他可以用这种方法，
对，可是他没有。
但是呢，为什么没有？
他怕丢人，
也不是怕丢人。
嗯，
他在内心里面讲的，他后面认罪行为来看，他承认自己是有罪的。那这个是救星来了。救星来了，必须让他看到我，我看到他。他心中也是希望说，当我看到耶稣的时候，是不是他也注意到？那要怎么能注意到呢？你看，圣经里面讲，有的那个是放汁那个血肉的去挤的，摸耶稣说，也就是让他注意到的。
对，
那个替耶稣这个是抹油的哈，那个妇女呢也是一样的，过去都是要引人家注意的，才直接的有沟通啊，哪怕用眼神的沟通。或者肢体上的接触的沟通，和语言的沟通，必须就是说正面的回应，所以他一定要求耶稣的回应，必须说我在那显明的地方怎么样引起耶稣注意，看看他给我什么恩典，因为我是罪人，
对，
所以耶稣没有讲什么时候，他马上下来讲，他就已经把他赎罪的方法通通都讲出来，
都想好了，
那就是说他内心已经有悔改了，怎么悔改的方式他都准备好了，耶稣呢一点出来，你下来，我到你家，这个就是给的语言的力量，让他赶快的把他我要做赎罪的方式表达出来的，所以这个就是耶稣的眼神，耶稣的语言啊，就是期待他所要看到耶稣的眼神，他要听耶稣的话，在表达出我自己的话。
其实照这样讲，耶稣是很懂心理学的，
哎，可是你不要忘记哦，你看圣经上写的很清楚啊，他渴望看看耶稣是什么人，
对，因为他渴望得救，
所以那个主动权，是他渴望啊，
对，
他如果这没有这种渴望，就像多摩刚刚讲的，哎，看不到我回家了，
对，
那他就回家了，所以重点是他很渴望看到耶稣，
因为他渴望得救。
对，那如果我们每一个教友都有那种渴望，那其实可以成好大的城市。
对，
对
而且他渴望的结果，耶稣到他家了，
对，
耶稣要到他家，他就很像老爸讲的，就是很快的表示出了我怎么样来做我的赎罪工作。他要把他所有的财产的一半捐出去，然后只要是他坑了谁的，他要四倍偿还人家哈。那我看这句话呢，我就觉得。他说我如果欺骗过谁，这如果那是不是他也不是把每一个人他都欺骗人家，他还有也有没有欺骗的，他可能也是心里面有一点点良善呢、啊、这个人比较穷，好吧
对，
是五十就五十吧，但他不会少就是了，
不能吃就不吃，
对，
他就像老爸说的，能吃的就吃，不能吃的就不吃，而且呢我看这个样子啊，他说我如果欺骗过谁，对不对？他用如果，
对，
显然他认为他自己欺骗过的人不太多啊。因此呢，在我看起来，如果他要拿人家一千的时候，然后他去收一千，他要求人家做两千的时候，他可能就明白着要哦。他可能不是那种，做点小伎俩或摸摸吃吃摸摸，告诉人家说，哎，你可能要交一千呐、啊。他这种情况可能还不多。
你两千。
对，他就说啊，我只要一千啊，不行，就是两千。
我说两千就两千。
对、啊，他很可能是有一点暴力这样子。
我觉得也是，而且 照道理讲啊，他说把他财产的一半捐给穷人，然后其他的再四倍还人家，
他就破产了吧？
小兄都当了呢。
对，
可是他为了诚心的要向善，我觉得这个是应该的。
他不是应不应该吧？我觉得这就是他的决心了。
对，
这已经完全表达他的决心了。
他已经就说基督的爱在心里，
对，
他心里面了。所以他现在领悟到孔子讲的了，这个不义而富且贵，对我如富
富
如浮云一样。他感受到这样子，因为他的不义的东西不要舍弃。
其实很多的宗教里头也都有类似的故事哈。我有时候就在想，他们是不是互相抄过来抄过去的？
为什么？
为什么都好像呢？
因为真理只有一个啊。
啊、哦，所以了，每个人都用了，
对呀、
啊，啊，只是说法上的不同而已。
不同而已，而且他这里头啊、哦，有一段是很有意思的啊、哦因为那个耶稣跟他讲说：“咋赶快下来、我今天要住到你家里，对不对？”然后他就下来，高兴的接待耶稣。我们看起来啊、哦，税务长在当时的年代，其实是个被人讨厌的东西。
对，税务员、税务长，反正抽税都不是好人。
对，而且他是个罪人，
对
不对？所以。这个时候旁边的人都纷纷议论说他竟然到罪人家里去投诉、
觉得耶稣跟他是一丘之貉。
对呀、啊
嗯、
老爸那这时候为什么耶稣怎么样去表达
不要他不表达
嗯，
我来就是医病人呢、他讲过了、
我
罪人就
是
不是来救医好的人对不对、我来就是要救罪人不是救义人、这是他的宗旨、所以你们越讲他是罪人我就
要
去接近他因为我要救他
这讲起来耶稣还挺拗的哈
站在一个角度上来看因为站在老师的立场来看、会觉得、你这个孩子真不受教
有教无类
就是你怎么搞的不是告诉你通常一个妈妈都会讲你不要去那个坏同学家可是耶稣就去啊
对
耶稣是人家是有教无类啊耶稣是有救无类啊我要救人不分他是哪里的人、我要救他就是要救他、
他这个耶稣告诉我们为什么你看你上一个礼拜讲我坚持祈祷什么就是这样的、他坚持一个原则原则对了我就一直往前走、他叫我勇往直前、所以就说你要跟做我的门徒要背十字架来、要把所有舍弃死都不怕的时候你才敢来、他是先做我死都不怕什么叫罪人家不罪人家、我就是要救这种的人、
老爸刚讲到一个重点
了、
就你死都不怕的时候你
还怕什么呢
你才能配做我的门徒
对、他连死都不怕了所以他耶稣派他到任何地方去传扬主的道、他就都敢去了
这也让我想起啊、其实在台湾或者是中国大陆地区啊、其实很多的神父、真的都做到了这一点了、因为你看啊、首先很多外籍神父离乡背井、其实他们的故乡可能距离他们传教的地区啊上千万里而且他们一离开故乡就是四五十年甚至终老都没有回去过故乡我记得我们之前有一个外籍神父在台湾传教那么他每次回去呢都只有一个任务就回去募款他是一个欧洲人了、他常常回去募款因为他认为台湾有一些需要、而你们那边有足够的能力可以来支援这些尤其是原住民啊或者是、偏远地区的需要
对对对对
所以呢他每次回去都只有一个任务、我想他的他家里的人也一定会觉得不知道是很开心呢还是觉得你怎么搞的、
你到了个什么地方去啊每次回来都是要募款的、尤其在我们台湾东部的很多教堂的神父都是这样子的
的确是这样你看不要讲别的吧当时到大陆传教的时候、那时候法国的教士都是由越南过去的、越南到云南这边来的、有时候三个人一组三个人进到了中国就三个人都不见了、就被杀了、有的三个剩下一个了、真的来讲是完全很冒险的
尤其从越南呢翻山越岭又没有什么车辆都得用走的、有的时候你可能还没走到了就不是山里头野兽啊什么东西的、就把命给夺走了所以、
这个就谈到另外一个重点了、就是说传教舍命的那种 那种情节啊、
嗯、
是不是值得鼓励？我记得有一部电影叫教会，
嗯嗯，
那他是讲那个耶稣会的神父，他们当时到一个偏远地区去传教，然后其实这是一个真人真事啊、嗯、然后传教的过程当中他改善了当地民众的生活啊，然后但是那个时候呢，因为欧洲有一些宗教和一般国家之间的利益有一些冲突，当时的主教最后的裁定是说、嗯、他认为为了长远之计、嗯、所以这时候不要在那里传教、
嗯、
但是那些耶稣会的神父们他们不舍得那些已经走过的路，让他们再度陷入贫穷的恐慌、
嗯、
所以呢他们就死守那个地方啊、嗯。最后当然那几个耶稣会神父都殉道了、啊
嗯、
那这就让我想起说传教是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是不是有更好的方法，但是那个电影的最后、啊、让我觉得充满了生机跟生命力、
嗯嗯、
因为呢那个当地原住民的因为都被杀光了嘛，
嗯
被那个西班牙人他们杀光，因为他们那个时候是要殖民，要把这些
殖民那个地区，
对，要把那些当成奴隶去拍卖嘛、嗯、然后呢电影到最后的时候我还是看到教会的力量跟他的生机、嗯、因为呢这些人那个大人被杀完了之后、
嗯、
那些小孩因为当时那些神父呢就教他们做小提琴、
嗯、
所以那里有很棒的乐音，
嗯，
那些孩子呢只剩下几个孩子了，那孩子划着独木舟、
嗯、
往更深的山里去、
嗯、
但是有个小女孩就在那个河边捡起了一把他们做的小提琴、
嗯、
所以我就看到他们把爱跟力量带到更偏远的地方去、
嗯、
其实虽然这些神父已经殉道了、嗯、但是他们的力量其实是在延续着，
对，
哪怕只是一丁点的暗示、
嗯、
但是那个残阳跟那个未来我觉得是让我非常非常感动。
因为如果这样讲在教会里面也注意到这些问题，
嗯，
为什么这些人能够去做成义变成义人的神父就是成圣，
嗯、
哦、那就是说耶稣所讲的天主会给他更大的赏报在天国的时候、
嗯
哦、所以这些死对他们来讲是为天主尽了最大的努力，所以天主的神报马上就给他了，
嗯，
那就说这样子他们就要视死
如
归，
嗯，
归到天家去了，
嗯，
哦，视死如归这个归属是到天家去了、
嗯
嗯、
你看那个时候的确是很多人就因为在对死的恐惧中间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呢，因为有宗教力量告诉他你死了到哪里去，他死了平安。为什么我们在讲说教友死的时候会那么平静，
嗯，
没有恐惧，
嗯，
尤其在安老院里面的临死的时候修女围在旁边一直唱赞美诗，赞美到他眼睛闭到为止，那种真的讲说不没有福气的人能够
享受不到，
享受不到，
嗯，这让我想起德雷莎木木啊、
嗯、
德雷莎木木呢他的义行跟善举其实已经传遍世界各地，尽管他已经回到天乡，但是至今呢依然有许许多多的人步着他的后尘在为这些穷人做服务的工作、嗯、但是很多人都忘记其实原来德雷莎木木啊他是出生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
嗯嗯嗯 嗯
啊，其实我们可以看到现在的孩子们在我们鼓励孩子去从事这些行善义举的时候，他们不太容易摆脱他们原有的舒适跟富裕，这个为现在的年轻人来说是极大的挑战，
对，
但是德瑞莎木木他舍下了他的家人，舍下他有的庄园跟富贵，
嗯，
啊，当然他当时先到印度的时候他原来也是在一个很棒的学校，
嗯，
啊、
嗯
哦，在修院的时候也是个很棒的修院，
嗯、
所以那个时候的修院把墙盖得高高的，
嗯，
啊，就怕说，哎，外面那些穷人呐、啊，啊、
嗯，
进来破坏了或者是怎么样，所以把墙盖得高高。他们那个时候他们的学校也是把墙盖得高高的，这里面是一片欢乐、繁荣的景象，每个人都是哎规规矩矩的、
嗯、
端端壮壮的啊。但是呢，外面却是一堆的穷人。在墙的这一头是富裕，
嗯，
墙的那一头
贫穷痛苦潦倒，
所以当 木木看到这样的情况的时候，他就决定走出这面墙，
把高墙推倒。
对，我觉得
出会了。
嗯，
这样子真的是很不容易，很不容易，尤其对一个所谓弱女子来说，
嗯、
相当的困难、
嗯。
但是她有这样的毅力，
嗯、
这也就是为什么木木到现在依然活在每一个人的心中。
也是，其实
今年是她的第十周年，逝世十周年。
嗯，
印度给她出了那个纪念币。
哦，
那这个是不简单的了，一个
非自己国家的人
给她出纪念币啊。
嗯
嗯，
今年又是那个路德
啊，150周年，
100周年，
100还是150？
100，
路德圣母啊，
啊，
100啊，
我们可以去了解一下，
嗯，对对对，再去了解一下。
那这就是说，今年正好都是爱的啊，
充满爱的激发年，
对不对？跟我们现在零
完整的爱，
完整的一线出来的，是我们当它起步，当它一满啊，一十百。都是爱的表现。
嗯、
那讲到爱的时候，真的讲说，艾森豪将军啊，那个他的经历跟这个今天有一点相关性的。他在法国的时候，
嗯、
那时候在法国啊，要去开要司令部里面召开会紧急会议的时候，
嗯，
他出发的时候呢，要走这条路，但是他在路边的时候发现什么？发现一部车子，一个老太太，一个老先生，两个人在路边哭，车子坏了在哭。
嗯，
就冬天嘛，那很冷的，都不知道该怎么办。艾森豪呢，停车下来问。
嗯，
啊，那时候法国也很乱的呢，就这两个人呢，要到巴黎去依靠他的儿子。
嗯，
车子坏了，上不接天，下不接地。
嗯，
但在那时候什么都没有办法，没人帮助他了。艾森豪的就是说上车。叫的司机要开去，旁边的侍从官讲不能，这里交给当地的官吏去做就好了。
等于要开紧急会议，
啊，我们开会议。
嗯，
艾森豪不要，送他到巴黎，
嗯，
再到那边去。哎，爱心的浮现，没想到他逃过一劫了。原来那时候已经有四个德国的敢死队埋伏他，他要经过的路上，
嗯，
要暗杀他，偏偏就在这两个。人家一哭，
那拐弯了。
爱心的关系，他绕他送一下，这个埋伏的这边德国人们
就没有杀到他，
没办法杀到他，
嗯，
是逃过一劫。是爱，有时候是可以这样很大的，可以改变你的命运的力量。
嗯，同样的，这个好像我在最近的网络上也看到了，讲到这个911的时候，有一些很多人罹难的，很多人因为某一件事情而逃过了一劫哈。那么对于这个逃过一劫的说法呢？很多人在讲的时候都说，是圣神的导引，他去做了一件什么事情。
嗯，
比方说有他举了几个例子，说有一个男士，他是新买了一双鞋，他要上楼去的时候，发觉脚上抹了个泡，被磨了一个水泡，
脚不舒服，
他拐到西药房去买 OK 绷，结果那个楼绷掉了，那还有一个，是已经是在公司上班了，可是那天正好轮到由他出来要买甜甜圈，在他买甜甜圈的时候，楼给炸掉，就那一秒之间的时间，啊，还有一个就是有一个爸爸因为儿子头一天读书，拐个弯送儿子到学校去，结果楼烧掉了，他说这些人都是有信仰的人，
对，
他们最后的感觉就是说，由于圣神的引导，使他们没有那么样的。准时的踏进他的办公室，结果他们逃过了一劫。那么其实一个正确的说法呢，就应该是说，不应该因为某一些事情耽误了你另外一件事情而去埋怨些什么，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圣神对你有一些另外的导引，要你去做另外一件事情。听了老爸讲的这个艾森豪的这个事情，我就觉得跟这个是有异曲同工之妙。
嗯，
对，
哦，对，是
因为他发了一个善心，哎，哦，今天是轮到我买，那，
嗯，
我没有推辞，
嗯，
我去买了，结果哎，别人没买的，
他反而获救
了。对对对对对，那，
嗯，
儿子老是哭要上学，他管爸爸送他一程，哎，结果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嗯，
所以我就觉得。当一个麻烦来临的时候，不要逃避它，
不要抱怨，
我们面对它，去解决它，然后说不定我们所得的比我们避开这个麻烦而直接到什么地方去，那要幸运的多。
所以爱真的是一种力量，看不见的一种力量。
嗯，
最近大家都在看那个棒球比赛嘛，就一看宏观的，对不对？
嗯，王建民的，
对，王建民。
嗯，
那这里面呢，历史上有个记载，就说那个是叫做贝比鲁斯。
嗯，
他是那个、他是那个是全垒打王嘛，
嗯嗯，
他一共打出714支全垒打。
哦，
嗯，
最后那一支全垒打的时候呢，
嗯，
很有意思啊，就他那个时候已经年纪大了，他那场比赛的时候，我把记录看一下，他的他做守备的，一直漏接，
嗯，
哈、啊，因为他的漏接的关系的话呢，已经这个落后了。5分，
嗯
啊，落后5分中间呢，他就负责，应该他漏了3分，
啊、哦、哈，
所以他一上场呢就虚他嘛。到最后那一上场的时候呢，他这个是他第三次出场的，
嗯，
他已经被前面2次，因为他是全垒打完，
嗯，
他就把你三振出去，
对、
嗯、
啊，
被三振了2次了，
嗯，
最后一出来的时候呢，好了，这是最后一局。这已经是最后一局的下半局了。
嗯，
这时候勇士队两人出局了。
嗯，
两人在垒，他上来了。
嗯，
他一上台的时候呢，他自己也恐慌了。那么四边的群众呢，对他嘘声。
嗯，
啊，因为你看，你已经失误了3分了。
嗯。
又被人家三振出去了，再来三振的话，不
就
就
他都没有
表
现
嘛？
对。
现在是落后2分呢。
嗯。
啊。那么你这个一去就稳输了，
对，因为没有人要给你打击啊。
嗯，
他就是上场到了那个打击位置又退下来，他想去跟那个教练讲说
换一个
代打嘛。
嗯，
他才没有勇气上场。就在这个时候啊，一个小孩子啊跳过那个
观众
围墙啊，
嗯，
跳进来的时候，要、嗯、那他叫篱笆。跳进来的时候，铁栏那个铁网一样，那个、
嗯、
跑到他面前，抱着他哭、嗯啊。他把这孩子抱起来，孩子搂着他就在哭。
嗯，
因为孩子最崇拜他这个小孩子。
嗯，
那全场人都愣住，看到他这个、
嗯、
这个打击手就没有出场，那一个小孩子看他过来，抱着他哭、
嗯、
啊，抱得紧紧的时候，他就亲着小孩子，把他的。
拍一拍，
放起来，上去，哈、啊，孩子的给他这种爱的那种鼓励
力量
、嗯，那么崇拜你，不能让孩子失望，
对，
嗯，
他就上场了，上场最后就挥着这一棒，
全垒打，
嗯，714棒，
赢昏714，这一棒就是爱的挥棒，
哇，老棒，好棒，
然后两名已经在垒上了，
嗯、
就通通。
三分
扳回来，
多一分，
刚好多一分就又赢了。嗯，
老爸好棒的故事。
啊，
这老爸怎么？这什么故事他都
记得？老爸，我跟你讲啊，我们也看这个报道，你有没有看？不是前两天还在那里看那个王建民他打下第18胜投的时候，我们还在那里看这些报道，我们就没能记住。
对啊，老爸就把他记住了。
爱的挥棒就老爸记得住。
我只记住了
王建民，
不是那天报纸有王建民的那个大号的像，我都把它留下来了
所以你就没能仔细的再去看这些故事啊。
我对棒球是一知半解，这些运动我都球类的运动我都不是那么了解，所以看了就是瞎子听雷，那个什么鸭子听雷，听不懂到底是个什么东西啊。
不过如果要论起跑步啊，
嗯，
我们多莫就熟悉了，因为他比较爱跑步，在运动里面可能他只爱跑步
他跑直线，他不抢雷，
那不想
跑
这些，纯为运动而运动，不会为了去夺分而运动。
对啊，他也喜欢骑车，
嗯，
大概就这几个运动，他可能还比较喜欢一点。
对再说了，个子没那么大，人家看人家那个个子都多大，
这跟我们今天杂凯很像哎，
差不多了。杂凯还敢爬树，我最讨厌爬树了，爬上去我不知道怎么下来。
嗯，不过我们说到这个杂凯啊，像耶稣最后讲的那一句，今天救恩到了这一家，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
子孙。
那其实耶稣是看到扎凯他自己呢，
嗯，
很完全的，
对，
无私的把自己原来的那些不管是讹诈的啦，不义的啦，
嗯，
他全部 做了一些奉献。
对，对
那个这个就符合我们之前所说的，你要抛下你的一切跟随我。
嗯
啊，他几乎就是抛下了他的所有一切。
对，
所以这个时候耶稣对他的赞颂是说，因为他也是亚伯郎的子孙。
对，
啊，所以等于非常肯定他了。
嗯，
就是说把他拉回来了。
嗯。
本来是那个罪人，是外面那圈的人，
对 对, 对，
不是犹太这边的人，先、嗯、把他拉回来，
嗯，把他归到自己的羊圈里头来了。
嗯、
哎，你不是不再是流浪在外的羊只了，嗯。
嗯，
其实每一次我们在讨论这个主日弥撒福音里面的时候啊，我都抱着一个听故事的心情来。
对啊，听
老
爸讲故事，
听
老
爸说故事好棒啊！好了，我们下个礼拜再听老爸讲故事。
好。
老爸的话，
今天的福音在智慧篇啊，有说天主，你怜悯众生，爱惜万物，因为一切是你的，你假装看不见人的罪过，是为了叫罪人悔改。撒开就是天主装着看不见，因为给他一个悔改的机会来点名，那这个智慧篇里面所讲的这句话啊，那我们都是教友，所以我们要有坚定的信德。那么呢，信仰天主是仰望他的爱来成全我们自己的生命。那我们可以拒绝罪恶的诱惑，在天主内呢，为什么有这样的力量呢？因为我得到他的资源，他给我们的平安。再说我们祈求基督常住在我们心中，为什么要常住我们心中呢？要为我们点燃心里面的灯，把我们的黑暗去掉，让心地光明。心地光明的人行为就正直，行为正直的人就是能够得到基督的爱，为基督做见证。